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星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非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3月12号，公元2002年4月2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无国界记者组织谴责中国政府镇压新闻自由，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反酷刑一案，中国加强新兴工程扩大西藏新疆广播电视覆盖率，中国艾滋病患中一半已经死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巴黎媒体透露，总部设立在巴黎的国际新闻自由组织记者无国界星期二发布消息，该组织致信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抗议中国镇压新闻记者和民众挑战党和国家对新闻信心的垄断。记者无国界组织表示，该组织获知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在中国有新闻记者被逮捕，杂志被关闭，在长春电视台播送法轮功录像带和在新疆出版维吾尔文书籍的人被判刑。该组织认为，不同信仰、种族和社会地位的中国人都有在媒体表达意见的权利。该组织呼吁丁关根停止镇压反抗新闻垄断的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反酷刑一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季美德的报道。日内瓦消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星期一通过一项议案，有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成立专门的机构，定期检查一些国家和地区对监狱犯人使用酷刑的情况，以防止滥用酷刑侵犯人权的情况发生。这项由哥斯达林加提起的议案获得了29票赞成、10票反对、14票弃权。反对的国家包括中国、古巴、日本、利比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韩国、苏丹和叙利亚。该项议案是对1984年联合国反酷刑条约的补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建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同样的措施，并且在联合国大会上尽快通过。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国官方信新华社报道说，是在加强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广播电视覆盖率的信息工程，目前正处于稳步实施之中。由于西藏、新疆地域辽阔，群众居住分散，因地发展相对滞后，这些地区的广播电视业相对内地比较落后，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比较频繁。为此，中国政府于2001年开始实施信息工程，通过增强这些地区的广播电视覆盖率，丰富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加强这些地区与外界的信息沟通交流，以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新华社还报道说，位于中国西部边远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区。新疆的信息工程共分为3个阶段，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信息工程的前2阶段建设已经分别于2001年和2001年圆满竣工。目前第3阶段工程正在加紧实施之中。中共新华社报道说，信息工程第1阶段的竣工在全疆范围内实现了短波和中波波段的3满计满频率、满时间、满功能播放。第2阶段期间，中央政府投资3亿元完成了34个广播电台的建设， 增强了广播播出的频率。目前正在实施第三阶段工程，将致力于加大电视覆盖率，使群众不但能听到广播，而且能看到电视。中共官方信新华社还报道说，西新工程同样使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西藏自治区的广播电视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西藏的广播发射功率由原来的不足2500千瓦增加到了4000千瓦，广播人口覆盖率也提高了22.8%。有关中国发展西新工程扩大西藏、新疆广播电视覆盖率的报道，本台特别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工作人员桑介佳。
桑介佳你好。
你好。
新华社报道说，中共加强在西藏和新疆等边缘地区发展西新工程，扩大这些地区的广播电视覆盖率，并且声称呢，该工程的实施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和稳定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此谈一下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中共扩大西新工程的主要目的是用扩大宣传的方式来压倒在 国外的一些广播电台，说呢亚洲最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和华语广播电台等等收听率啊，扩大这个项目的，我认为是这样。主要是由于在西藏之外的自由国家的广播，若亚洲自由电台、美国之音、内华语电台等等收听率不断的增多，使西藏和新疆人民接受真实情况的机会增加，从而使中共的假宣传不攻自破。中共为了继续在国际社会中制造形象，所以中共开始发展所谓的西新工程，扩大西藏、新疆的广播电视的覆盖率。
那么您作为一名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的工作人员，对于中共加强西新工程广播电视覆盖率，会对这些地区与外界的信息沟通交流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主要是中共，采中国实施所谓的信息工程来压倒在自由国家的广播信息的传播。若他们计划在西藏自治区广播电台还开设康育频道等等，主要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压制自由国家的信息传播。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艾滋病病患中有一半已经死亡。下面请听戴金德的报道。
中通社消息，中共卫生部官员称，截至去年底，中国累计有85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大约20万感染者已经发展成为艾滋病病人，而在20万艾滋病病人中，有一半人已经死亡。中通社昨天引述中共卫生部疾病控制司长池小秋说，85万感染者是中国的艾滋病专家对各种隐情、吸毒者、性病病人、暗娼等的监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在85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20万已经发展成为艾滋病病人，截至目前为止，存活在世的只有8万到10万人。据悉，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较多的地方有云南、新疆、广西、广东、河南、四川、北京、安徽和上海。西部地区感染者以吸毒人数为主，中部地区以游肠献血者为主，东南部地区和大城市主要以性病病人和暗娼为主。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面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又到了咱们这一周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呢，请继续收听由迪迪麦道拉为你们播送的已故十世班禅喇嘛文类选集《七万年书》。云南大理州办了一个卷烟厂，仅这一项收入就有几千万元，现在不准办，原因是技术差，质量过不了关，用了好原料生产不出好烟，
而上海等技术好的厂家没有好原料，因此要把烟叶上交国家。民主地区应该给予特殊照顾，不能搞一刀切，把无油水几乎要破产的下放了。这是照顾还是叫人家背包袱？80年，胡耀邦等同志来藏视察工作，根据西藏实际，决定在西藏用处不大的汉族干部职工调回内地。我们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有用的人才到西藏去，现在和将来都需要，用处不大的留在西藏干什么？所有汉族干部都不会是人才吧？汉族里有能力有水平的人，也有没有水平用处不大的人。西藏一个干部的费用等于内地4个同级干部的费用，何必弄到西藏养起来？所以应当认真思索一下这方面的经济效益究竟如何。过去西藏来了一个自愿报名，把在西藏有用的人基本上放走了，用处不大的人大部分留下来了，影响了西藏各方面的工作，结果把这责任推到胡耀邦他们的头上，这是很不公道的。后来左聘右凑，数量又接近了原来的人数，据说只差2000人。凭个人关系进藏的等前后加起来比原来还多得多。另外，过去背着背包经历了千辛万苦走进西藏的老同志，去没有去处，住没有住处，遇到种种困难还是得不到解决。现在对新进藏的人又是提职又是提薪，还把分居的大人小孩通通集中进来等等，好似美国动员士兵一样，在越南打几年仗给多少钱，如果战死又给家属多少钱，这太不像话。藏族人民是西藏的主人，西藏人民认为好的就是好，否则就不好。现在有许多人写信反映，据说上面要把武金华书记调走，要我想中央有关方面说说公道话，他是西藏书记里面称得上是最好的，别的方面且不说，落实民族宗教统战政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把眼睛老盯在钱上，一点也不考虑民族工作搞得好不好。民主工作的重点是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两项，为此办了一些学校，但教学质量很差，又在内地16个省市办了西藏班。中央这样考虑是对西藏莫大的关怀，但是我认为有不少问题。一是这批孩子是从西藏挑选来的，这就会影响高等院校的学生来源，西藏为他们拨出了一大笔款，这就影响到西藏本身的教育经费。二是这批孩子都是小学生，谈不上形成什么思想意识，这么小就离开父母离开家乡，自然而然的疏远家乡民族和父母的感情。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影书。那么今天的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谢谢。